So Bob， 你知道塑胶射出这个行业吗？
我知道，因为我公司有在做 actually。
哦，
有啦，一点啦，做一点，就是没有很多，所以一小部分欸。
我之前有参观过一个人的工厂，然后他是进口那种垃圾的塑胶，然后他是从国外进口，哎，废话，进口就从国外进口。他是怎么样，就说一般我们在种菜，然后种菜的那个种子下面都是 包塑胶袋的嘛，对不对？到时候那个植物丰收完了之后，他们会再把它铲除掉嘛，对不对？然后底部的那个垃圾袋就被 import 进来，然后他就会在他的工厂做一些清洗的部分， and then 超级臭的那个，就是因为他那个下面那些土壤那些肥料都很臭啊，然后就会把它整个洗一下，然后再把这些塑胶袋再把它融，然后再变成一粒一粒的塑胶粒。So, 这是我唯一参观过跟塑胶有关系的。
是在马来西亚是不是？
在马来西亚，在马来西亚。
对啊，其实马来西亚好像回收塑胶算是蛮大的。因为之前中国后来不收塑胶不是吗？
因为那个污染的问题嘛，对不对？
然后后来就进马来西亚。在马来西亚不怕污染。
我说他们这个东西其实会排出很多废水。
会啊。然后就是马来西亚也有很多那种没有，就是没有 license 的 recycle 塑胶，然后就是。
就算政府来查一下就很快就可以解决掉了。
哇。
OK, 然后另外一个东西就是我看到说中国齁，中国他们那个会把这个塑胶粒啊，
嗯，
做成跟米很像的东西来，然后来卖黑心米。
嗯嗯。
因为你们觉得你在吃米，然后就变成吃
塑胶。No, that's fake.
I don't know.
我觉得不可能啦，你塑胶不能消化好不好？你就是跟着大便一起出来。I don't think it's possible.
然后煮熟的时候也不一定是软的、啊、对不对？
Yeah, it's not. 但是 what actually will happen, you know,、哦、这个好像跟普通没关系， but what actually will happen is, 你会吃到很多 microplastic.
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社会、哦、一般生活上面都吃到很多 microplastic、
no, 对 that's definitely what happened. 然后我们大部分人身体里面都蛮多 microplastic, 然后他们有发现说 microplastic 很可能都会残留在你身体里面排不掉，
然后造成不
一样，因为它太小。那会造成什么问题还没有特，就是 they don't know yet, but 我相信应该是有问题。
Yeah.
就是尤其是鱼啦那些，因为鱼他们会吃，然后就残余留在鱼肉里面，然后我们就吃掉鱼肉、嗯、就死下去一样、okay.
所以你下次说我们要改吃素吗？
对啊。
大家好，我是 Marcus。
我是 Bob。
欢迎收听塞马戏团
Circus Mela。
好，我们刚才前面拉了那么多赛，就也不知道自己在讲对还是讲错了，就关系到这个塑胶射出的这个原料。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有请到一个专家来为我们讲解。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位专家伯君。
嗨，大家好，我是伯君，我来自台湾，那我现在住在马六甲。然后我就来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我的爸爸来自云林，然后我的妈妈来自嘉义。然后呢，我15岁来到马来西亚读书。好，我在那个 Seremban 的 College 动物加法，就是简称 KDJ, 读 Form 3, Form 4, Form 5, 然后 O-Level 过后呢，我就去英国读大学，然后我在 Birmingham University 读 Chemical Engineering, 然后毕业过后就又回到马来西亚，到现在哦，我在马来西亚现在是15年。
哇
，15年，
哇，15年哦。
对，
所以你刚没有，我刚没听清楚你是几什么时候到马来西亚？你读所以 Form 3, Form 4, Form 5就是高中，
对，就是我是其实是国三啊，应该这样说，我在台湾是国三毕，就是我国中毕业。因为我那一年比较特别，对，我那一年是末代联考，所以就一个很莫名的坚持说，诶，难得遇到末代联考，所以我是考完联考再跑来马来西亚。
可是 来马来西亚就是完全不同的，其实你不需要联考的。
不用啊，我只是考好玩而已，就是做个纪念而已。
然后你有认真考吗？
要是你从台湾来这边，然后就进到本就这边的学校，然后他们这边都是英式教育跟读一些马来文吧？
对啊，所以因为我是国际学校，所以我是读英文嘛。所以你注意看了我刚刚讲什么？我来这里读是读 form three, form four, form five, 所以我来这里留级一年。对，
其实也还好啊。
对，
所以什么都不会来讲。
对啊，因为他说我一来就读 form four, 我会跟不上，因为 form four 要考 O level 了嘛，所以 form three 是不需要嘛。所以他说你有一年时间可以适应环境学英文，然后可以跟同班的有一个就是好的沟通会比较好。
欸 Bob, 你有读过这边的学校吗？就是来
有啊，这边的国际学校算这边的学校。
不，国际学校不算呐、啊。不，伯俊，你是读国际学校吗？
对对，我是读国际学校。
哦，呵呵，
对啊，这也是还不是一样。但是国际，但是你就是英文对不对？就是用英文对不对？
对，英文。
那所以你在台湾英文就也不错，还是？
其实我一直觉得我在台湾的英文还蛮不错，但我来到这里发现到我好像。就是一个语言白痴这样子完全不能用、
欸、这样一年其实真的还好，
对啊，所以真的、哦、是啊，我来这里真的是没办法、欸、还好是当地的那些我的那些朋友，就是那个华人啊，他们通常是讲英文的，但是还是很努力的用华语跟我沟通，所以我大概一来不会这么辛苦，不然真的在因为我就住宿学校，所以就真的是一个人忽然就被丢去一个住宿学校，然后语言又沟通不良，所以就是一来是还好是很多热心的好朋友就带着我这样子，所以我就存活下来、
okay. 其实像你这样子的例子多吗？就是说因为讲真的 Form 3就是等于是初三嘛，对不对？
对
对吗？初三
对
对，一出三再转来马来西亚的这种例子我觉得应该不算多吧。
不多，其实对啊，父亲是比较希望我就是国二就来马来西亚，所以就不会浪费一年、嗯、但是我就一直有莫名的坚持想要考完联考，所以就变成多浪费了两年哦、喔、原本是打算国一毕业，我爸就想要把他送过来。
OK OK 为什么不考虑说直接让你在台湾继续把那个国高中都读完，
国中都读完，差三年而已。
对啊，
对啊，其实是我父亲是觉得语言是蛮重要的，所以他是说，当然未来大学，我父亲是希望我可以，对啊，可以去国外嘛。然后为什么都要出国，不如早一点出国。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呀，因为其实马来西亚的一个好处就是说。OK, 虽然这边的英文并不能跟欧美国家的比嘛，就是那种腔调上面，可是问题是最起码这边能够有一个讲英文的环境，这个是总比台湾来得好。
是没有错、嗯。
但你那时候有说哎、欸、你刚刚有说为什么过来嘛，所以是被爸逼过来。
也差不多吧，反正。小时候嘛，就也是父母亲说什么，我也没有去想什么，就是
哎、欸，可是你那时候已经国中毕业了，
对啊，比如说干嘛把武器烂呢？
就说我才不要嘞，你们自己去，对啊，因为我来的时候是小学，所以那时候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就只能过来。但是你那时候毕竟都已经，都已经在台湾那么久了，
对，因为。我原本还跟我爸，其实我有跟我爸要求说，因为我考完联考过后，当然就会有高中可以读嘛。我还跟我爸讲，可不可以让我读了高一我再过来？但是过后就是我父亲也是有去跟学校商量，学校商量结果就是说，如果你读了高一过来，还是要读讽刺，变成我要留级两年，就变成浪费两年时间。
Okay,
对，所以他说，
okay.
无论如何你还是需要。读讽刺，他说不然一定跟不上。以我们的英文，可能是我英文真的很差了。对，但是刚刚好我来到马来西亚，就我同班同学真的有一个是读完高一才转过来的。
也是台湾人吗？
对，算一样哦，也是变成跟我同班哦。就是学校还是让他，虽然他英文程度很好，但可能学校有他的考量啦，怕说来这里适应不好的话就 会蛮麻烦的，所以就是变成跟我同班了。
所以这样子讲起来，其实在马来西亚的台湾人其实蛮多的齁。
没有，可是那个是他是来20多年前的，现在很少。
真的吗？
OK， 那请问一下，你有没有什么兴趣跟特长？因为你的英文名字很特别。
哦，是啊，因为跟大家说一下，我英文名字叫 Hakim， 所以我那时候来到马来西亚时候，很多人就说：“哎，请问你是回教徒吗？”我就说：“啊，我就说也不是啊，为什么会这样讲？”他说
：“Hakim 是阿拉伯的。”
对，他就因为刚好跟马来民就是法官。法官对马来文的法官叫 Hakim， 跟我一样，
哦、oh, okay. ，
发音是一样，拼音不一样，他是 H A K I M， 我拼音是 H A K E E M。那我这个名字其实是这样啊，就是因为那个 Marcus 刚刚说的，我的兴趣，他一听就知道我一定是喜欢打篮球，因为我这个名字是从那 NBA 的一个明星叫做 Hakim Olajuwon，
叫 Hakim 的，
对对，我就是拿他名字来当我的英文名字。
所以你在台湾的时候就取了这个名字吗？
嗯，应该说在台湾我还没有去想这个名字啦，嗯、只是说那时候来到 KDJ 的时候，嗯、我的英文老师就说：“哎、欸，你这种你可不可以取一个英文名字？因为我们的中文翻成英文不好念。”他说：“通常大家都有一个英文名字。
对”对，
哎、欸，我最讨厌那种，我现在觉得就是说应该那个。
就是不应该排斥名字或者歧视名字吧？
哦，不好念，你还是要念啊！这我名字，你要怎样？我觉得你名字不好念，取个中文名字好不好？
是啊，是啊，没有错。只是那时候就想说，要取一个跟人家不一样的嘛。所以我那时候想，通常以前我们在台湾读书，英文课本就是可能就是像 Michael 啊、John 啊、Mary 啊、
Bob，
对啊，哎、欸、，Bob 也是啊， Bob、没有 Bob 比较少啊。所以我想说，哎、欸，这样不如我就取 Hakim。我一讲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英文老师有点后悔，他可能还是觉得叫我伯君会好一点。他一觉得说 Hakim 是英文名吗？我说是啊，他是 NBA player， 应该是英文名吧？就过后原来不是。
我好后悔那时候用 Bob， 但是我那时候来五岁吧 ，I don't know。
哎、欸、，Bob 是你自己取的吗？
不是啊。我好像没讲过，哎、欸，我讲过我为什么叫 Bob。
OK，OK，off
topic。Right， 但是我那时候就是，以前在台湾小时候都会去补英文嘛 ，Right？ 因为以前我们那个时代没有学校没有教英文，嗯，那我们去补习英文，那个去学校英文老师就会叫我们取名字，然后就哇问你中文是什么，然后就是取一个类似你中文的名字 ，Right？ 比如说伯君，他可能就叫 Bob 啊，
哦，对对对，差不多。是是是
，Yeah， 但是我忘记他取一个叫什么，我现在都忘记了。嗯，类似 James 还是 Jamie 还是什么类似这样的东西。
啊，你要叫 James 哦 ，No，
something like that。但是我每次上课我都忘记我自己名字是什么，嗯、然后我也写不出来，我也拼不出来。
OK，
然后老师哦 ，No， 你太差了，我就取一个简单的名字 Bob。你看有没有超烂的？
对啊，
来，然后用到现在，哎，嗯，哦哇，
不过念久就习惯了，念久就习惯了。
Yeah, no right，
好了，我们回归正题，回归正题。所以我们今天要聊塑胶射出，所以很高兴能够请到每天都在射的伯君。
啊，你没有讲说他做什么哦，对不对？他其实是做塑胶射出。
有时候我都这样跟朋友开玩笑，我们就讲。你知道男人最厉害就是要会射，我就是最会射的那个男人。因为我的工厂整天就是在射而已啊，对啊，因为我们塑胶射出就是一直 injection 哦。
可不可以请你讲一下这个塑胶射出的这个，它是有分不同的技术，就不同的射法吗？还是
OK， 基本上我先讲我这一个东西啦齁，就是因为我相信。
通常跟大家怎么解释塑胶射出这样？
怎么射？通常怎么射？
不是，因为大家生活中都会接触到塑胶嘛，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没有真正看过塑胶怎么做出来的，所以我就先讲塑胶射出这部分。塑胶射出这部分就是像刚刚 Marcus 说，就是说像我们吃饭那个米啊，哦，厨房的那些米粒，其实我们原料就长得像这样子。 然后呢我们就用高温大概200度到300度让这一个塑胶原料让它融化，融化了以后我们就把它射进去在一个模型里面，就是我们专业说法就是说模具啊，然后等它冷了，因为很热嘛，200到300度，所以等它 cooling down 以后把模具打开拿出来，就是一个成功的塑胶制品就完成了，这是简单的说法。对，然后塑胶有分很多种啊，比方说像我这一行叫塑胶射出，然后有也有塑胶压出就 extrusion， 然后有那种真空成型叫 aqueforming。对，然后还有塑胶吹出。
刚才你讲第二个那个压的那个齁，
对，
我之前有看过那个我们在划的那个 kayak， 我不知道 kayak 在中文叫什么，就是那个划船的那个
独木舟，
独木舟，
独木舟，对，好像吹的哦，它应该是吹出哦，吹的，
对，可能是吹的，
它是吹的，
就好像做瓶子这样的，
对，原理是差不多，对，像瓶子这样子。它里面有空气的
保特瓶，
哦，保特瓶是用吹的，
对，所以我就说还好我没有进错行业，我都跟我朋友开玩笑说，哎，是女生才会，
我每天都在吹吹吹，
是开玩笑，对，
好笑，好笑，
是，然后像塑胶袋也是吹的，
塑胶袋也是用吹的 ，OK OK，
嗯，
所以吹的东西通常都比较薄。
嗯，看情况啦，对
，OK，
因为像你刚刚讲那一个，像那个独木舟有没有？那个开亚、它就不会薄啊，还是蛮厚的、啊，
就不薄。
对，
嗯
，OK， 所以有用射的，有用吹的，那还有什么？
压出 extrusion，
压出来，
压出来，
对，压一个板出来
okay,
这样子
之类的。
像很多家具很多是用压的，那个板就是这样压出来，然后去切它要的样子这样子。
哦，
家具里面塑胶可以大家形容，可以大家再跟我解释一下吗？家具里面有塑胶的东西、
家具很多啊。塑胶行业其实家具行业又用到很多塑胶的东西啊。比方说像你现在坐的椅子，它的把手啊，那个就是塑胶啊。然后你的轮子啊。哦，所以有些你买便宜的椅子有没有？它连那个椅子的脚。也是用塑胶的，所以有时候你坐久了它就扁掉，你就摔下去了。
哦，对。
然后贵的他就跟你说，我这个是白钢的哦，啊，你就说白钢就要跟马克思买哦，这样子。家具的扶手的话也是塑胶射出，然后椅子后面的板也是塑胶射出。
哎，那什么东西是压的？
压的通常是板，就是像有没有像？类似你要想象成像个桌子这样，但桌子也是射出的，就是你要四四方方这样子的，这就是也是这种就是压出的，它压成一片一片这样子，然后或者是像那个橡胶也很多都是压出的，
橡胶
rubber， 对比方说像那个车子有没有？你们不是我们车子的门、门那边不是有个黑色的橡胶吗？有没有？有没有？
有，我知道，还是说
对，
没有压基本上它是拿一片，好像薄片这样，然后它在上下好像压做粘土这样的压法。
对，它就是压，那看你要压成管状啊，还是要片状都是可以的。水管也是压出哦，
okay,
水管也是压出啊。
水管是压的
哦，水管是 extrusion， 对，
我以为水管是挤的。
就是 算 extrusion 啊，它是 extrusion 做出来的。
OK， 所以你是做哪一种？
我是做射的 injection，
然后你都是射什么东西？
基本上我比较多是
除了你老婆
工业包装，
工业什么？
工业包装
哦，工业包装，
对，就 industry packaging。
是像是什么东西是工业包装？
比方我公司大概 60% 是在生产，就是气泡线或铜线，它需要他们是算公斤的嘛，所以他们就要捆在一个塑胶轴子上面，英文叫 plastic spool 或 plastic bobbin， 或者是有些人叫 plastic reel， 所以我就做让它捆在上面这样子。哦，
哎，好 specific 哦。
I know, right? Okay. Oh my god.
我知道你在做什么，因为我有用。OK, I know
exactly.
Okay, 就是 Wirecard 的那个线里面中间那个轴。
Yes, yeah, yeah, yeah. Wirecard, 你用 Wirecard 肯定是我的产品。
Okay.
我客户的产品就是我的产品。
Okay. Yeah. 但是那个超 specific, 就是超怎么说很特定的。
对，
哎呦，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哦、任何一个东西哦，你他都后面都会有一个人去做，你完全不会想到说，哎、欸，这个东西是谁去做，是谁在做的，
然后就专门做这种，对，
所以这个东西是可以再利用吗？还是说是一次性用完，然后那个里面的铜线用完然后就丢了那种？
像我父亲那个年代是一次性而已，他用完就丢了。但是在这二十年、这三十年来，因为成本考量问题，所以客户就开始会重复使用。像我做的，我客户他可以重复使用高达五次以上啊。有时候他用到第四次，忽然间不能用，他还会跟你讲：“哎，你最近好像品质差了一点哦。”啊，
所以不能用，就是说他会开始裂吗？还是什么这样？
对啊，当然啊，因为塑胶东西嘛，所以变成。对，比方说像 Bob 说他说工厂有用，我的客户就会做这样子，就是说比方说 Bob 用完了过后，这一个空的塑胶制品，我客户 会再去跟他收回来，收回来过后他再绕完线又再卖回去给他的客户，他再去跟客户那边再收回来，他就可以降低成本哦。所以我们这行现在越难做了。
客人那种手那个那种被手勾背后那种，
差不多是这样。然后因为塑胶制品，大家都就已经算是一个很成熟了，所以客户比我们更会算，所以我们现在都是回推，就客户会跟你说：“哎、欸，这东西我想要五块钱做得到吗？”你就开始算哦 ，OK， 这个东西多少功课啊？我算起来再加电费、员工，
不就跟你算材料？
对对对，通常客户讲五块钱，就是基本上你赚不到东西了。当然客户开口的时候就是、wow. 对啊，但是有一个好处就是，当你没有生意的时候，你就可以去算，莫你算起来说哦，还勉强过得去，你就可以去接这种单子啊。如果说真的没办法，因为像马来西亚现在。缺员工缺很夸张嘛，这时候这样的客户，我们可能就这样跟他说：“有缘再见。
”我问一个可能大家都会问的东西，比如说，像比如说做塑胶啦，
是
okay, 我们什么东西都是射出的嘛，
是，
所以就是有人就会问说：“哎，这样你既然什么都可以做的话，为什么你只做工业包装？”这个东西、啊、既然这个可能越来越不好赚，为什么你不做其他的东西、
oh, ？OK， 其实我刚刚有讲，其实我现在工厂只做 60% 是工业包装的原因，就是其实一开始我们是 100%， 就是越来越难做，所以需求量越少，因为客户回、使用的次数越来越多，所以我就在2010年开始转型，开始做其他东西，比方说像 automotive， 或者是说那些 household product。家庭用品啊，或塑胶五金啊、然后还有跟一些就是朋友的介绍啊，跟他们公司合作做开发，像 OEM 啊，或是 ODM 之类的咯。因为塑胶射出它的好处跟坏处都是一样，就它的好处是只要是塑胶射出东西，我们都做得到，只要机器
可以有那个吨数还是什么？
对对，就我们都可以做。坏处就是这样子，因为什么都可以做，代表我们竞争对手也是非常的多，因为每个人也是都可以做、这样子。
嗯，也不止你一个会射啊，拜托。
对啊，所以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的 LINE 上面要跟人家与众不同，很多人看到他就会对我有印象，所以我很多客户都是这样子找到我。
还有另外一个射出，就是可能大家会问，现在不是都流行 3D 列印吗？
哦，是啊。
然后 3D 列印难道不会代替传统的塑胶射出？因为它不用模具，比较便宜什么的。
可是它的那个可能生产速度比较慢的、啊。
对，
它 3D 压印的那个速度比较慢。
实际就是对，
没错。所以通常其实像我客户都会跟我讲：“哎、欸，你要小心欸，现在有新的技术出来，可能会取代你哦。”所以我都会跟他解释说：“ 其实 3D 列印对我们来讲反而是有好处，因为呢其实它比你可以把它想成它其实是帮我们先做样品出来给客户看。对，因为我们塑胶射出这行业比较麻烦的是我要先有模具我才有办法做样品给客户。当客户没办法使用或不能接受的时候，这模具就报废了。对，所以如果有 3D 列印的话，那么我就可以先用 3D 列印做出客户想心目中的样子给他先看，他同意了过后，那我们大家再来开模具。但是因为就像刚刚那个 Marcus 说的，他做出太慢了，所以他我相信在五年十年内是不可能取代我们这种，就是用，因为我们现在都是那个机械化自动化了。
对，
比方说我跟你讲一个概念，像我们平常吃的那个会用到那个打包饭盒的那个饭盒啊，现在用塑胶射出机来跑的高速机来跑的话，五秒钟可以跑两个出来，所以一小时你可以跑1440个出来。对啊，
海龟就是这样被你们害死的，我跟你讲。
所以如果 3D 列印的话，可能我看一下五分钟才一个出来吧，可能啊，我不确定他那个大概。
超过吧，我觉得。
对啊，我不懂，
我感觉
我不懂现在有没有快一点，以前叫30分钟，我不懂现在有没有比较快的速度了。所以你看，基本上它是跟不上这种大量生产，但它小量生产的话 ，3D 列印还是蛮不错的选择。
其实我 3D 列印另外一个不同是 ，3D 列印其实很多传统塑胶射出做不出来的东西 ,3D 列印可以做出来。
也是也可以这样子说。
因为没有，因为射出有模具的限制。
对，没错。
所以你要可以模具可以打开。但是 3D 列印没有那个限制。OK, 我不知道怎么解释那个打开的问题。
我们可以用另外一方式来说啊，就像说我们讲杯子的话，只要它的开口是上面比下面还要大，那么我们就用射出的。如果上面的开口比下面底座还要小的话，那么射出就做不到了。所以像瓶子，像宝特瓶，我们射出会卡在模具里面，所以就要变吹的。大概是这样子。对，所以你注意看，你去商场看到那些如果是塑胶射出做的杯子，有没有漂漂亮亮？他们用可能亚克力啊，或是 PC 去做的。那么你看它一定上面的开口是非常大的，它已经比下面底座还要大。对，你可以以这个方向去看。
刚才你讲到说那个亚克力啊，那塑胶它有分很多不同的原料嘛，对不对？
是，塑胶原料其实真的要算的话，我看超过上百种吧。
哦，有上百种。
对，很多很多。其实真正像我们做塑胶的啊，你可能我是做不久啦齁。但是你不是说像人家做四五十年，我相信他要真正完全了解塑胶也是很难。对，因为每个人都有专业嘛，可能你常碰的就那么十种二十种而已，其他你没碰过你可能还要再重新学习。但我们可以大概讲的就是我们生活上会遇到的我们叫做普通塑胶。所以就是比方说像你冷气壳啊，冷气壳会用到就是 ABS 或者是 PS, 就 polystyrene。P.S. 叫 polystyrene 啊，然后如果像打包饭盒的话，有些就是用 PP 或是用 P.S. 去做咯。然后你像你买的那玩具啊，很多就也是用 PP 啊，或是用那个 P.S. A.B.S. 也会去用这种去生产。然后塑胶袋的话，就是用那个 H.D.P.E. L.D.P.E. 这样去做。就是我们生活上会遇到的塑胶啦，然后像刚刚我说到有没有椅子的那个轮胎，有没有小轮胎木塑胶的话，通常是用那个我们台湾叫尼龙啦，就奶弄
奶弄就比较软一点，但是因为就是这么多种啊，
对，
因为其实刚就是刚最刚开始讲到那个回收的那边
是，
其实不同的塑胶不能在一起回收，
不可以，所以很麻烦。
对，所以是要人工去分它。
对，就是他们是，其实他们是现在有比较先进的是用机器了。像刚刚你们提到说那些中国人，因为中国禁止他们做这些塑胶用洋，他们叫洋垃圾啊， 所以有一阵子在几年前全部来到马来西亚嘛。
对对，
所以我现在讲的就是那些合法的中国人，他们做工厂，他们其实是蛮不错，他们是用德国机器去分选，他是用科学角度去处理这个东西，他把它分选出来，所以他的机器很先进，他可以把它分辨出来说，哦，这个他先用颜色，因为塑胶是颜色，他就黑色就把它调去黑色，五颜六色改去五颜六色，白色把它改去白色，把用颜色把它分出来，然后再分完了颜色过后，再开始分不同的原料把它分解出来，分离出来过后呢，他们再拿去煮。煮的时候，这里就类似 plastic extrusion 啦，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压铸，然后煮出来就是变粒子哦，然后再卖给我们。然后其实很多人就对这种就是回他们做这种塑胶回收的会有一个观念误解，就是说他们在破坏环境。其实就是最重要啦，还是成本问题啊。如果他们做好那个污水处理的话，基本上我看污染问题已经解决掉大概 80-90% 了，大部分人都有做啦，都有做污水处理，但就是这就是成本哦，所以这种有些那一种，你看那一些大企业来做这些塑胶回收，他们就有做这个，对，他们就有做废水处理，但是有些那种小的工厂啊，在那一种有没有油中巴里面啊，然后一间小小的来做，那种通常他们可能就是会这种就不好啦，他们很多就没有做这个处理，然后就是水就直接往泥土排，就会造成环境污染了。
有啊，我之前就是有看到马来西亚一则新闻，就是说那个吉隆坡沙拉那一带有很多这种小就是很小的这种塑胶回收的工厂，然后他们就是一小工厂，他们就不会做这种废水处理，他们就污染很严重。然后
是
好像曾经沙拉政府就有类似想要 ban 这些行业这样子，对对对，
是肯定。其实我觉得政府抓严是好事，其实这是一个人民自觉啦，我觉得不应该以政府来管来抓他们才去做啦。我觉得应该我们做一个企业，应该要去想的是你要怎么对环境好嘛，我们第一个做不是为了赚钱的目的嘛，我们应该先想环境嘛，除非说尤其像我们又是外资嘛，我们不可能说只来个五年十年我们就拍拍屁股就离开，对，我们都想要在这块土地好好的生存成长嘛，是吗？对不对？我们还有第二代第三代嘛，
好好落地生根，是不是？
对啊，落地生根嘛，所以就是做我们这种像做这种东西，我们觉得说应该真的要做这个塑胶处理的话，应该废水处理一定要先解决这个问题哦，对啊，不然你不解决，政府也会来解决你啊。因为尤其现在政府又抓到这么严，你不处理，你可能今年躲得过，明年不一定躲得过啊。
对对对，
像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开工厂的嘛，所以我们开工厂可能就要先想哦，我们做有什么东西要去处理啊，有环境污染的话，像因为我们像塑胶射出嘛，我们工厂会用到像这种油，因为我们是用油压机嘛，我们并不是用全电机，所以我们需要用 hydraulic oil， 所以一定多少一定会有漏油啊，还是怎么样嘛，所以这些油过就会变成我们叫做肮脏的油，我们不能用的嘛，所以我们就会照着政府的程序，就是说哦，我们会申提报这是废油，然后政府会有几个 agent 会来跟我们收，把这些废油给收走，但是我们要给钱的。但你看，我记得我十多年前来到马来西亚说，这个是政府是没有在处理这块，而是我们自己找人，会有人来跟我们买，我们还会赚钱的。但是这也是不错啊，其实马来西亚政府开始有比较注重在这一块，所以只要我们照着方式去做的话，那些污染基本上可以降到最低啊。为什么要有政府的 agent 呢？因为政府会 make sure 说这些人他不会拿这些肮脏的油去做在不该用的地方。因为那些生产流程我们其实真的要去看是看得到的。
对对对。 那大家都来这边那么多年了，那像我跟 Bob 呢，我们常常就会讨论一下说我们在这边受到的一些台湾跟马来西亚之间的这个文化的这个冲击啊，然后看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当地我们不能够融入的齁、啊嗯、那你来这边也15年了嘛，对不对？刚刚听你讲、
嗯、对，
那本身你又住在马六甲，然后我们就很好奇，就是说在马六甲会不会有什么东西是不会会让你觉得很难在当地融入的一些情况呢？
其实我个人不懂是我适应良好还是怎么样，我好像到哪里都没有什么文化冲击耶，因为
包括比如说像你去英国留学，你也不会有觉得说有文化冲击。
我去英国也没问题，我还有去日本游学几个月，我好像也没有这个问题耶，我好像到哪里都可以活到很开心，
很容易适应。
对，应该这样说啦，因为我觉得到一个新的地方，只要你睡着好，吃得下，然后大便大了出来，我觉得这三个可以解决掉，你应该是 80% 没有什么问题了吧。
对啊对啊对啊
对啊，我觉得这三个最重要。然后你看嘛，吃的东西，因为我又喜欢吃这种酸酸辣辣的东西，所以你看我在马六甲刚刚好、嗯、马六甲最出名的就是凉热菜
啊，不是槟城吗、嗯，I'm sorry，
hey, 马六甲好不好？我们，你下次来我带你去吃，很好吃的凉热菜。然后槟城是阿桑拉萨，我也是很喜欢。嗯、然后马六甲是那个牛娘拉萨。
哎、欸，有不一样吗？
不一样。阿桑拉萨比较偏向那个酸甜辣，然后马六甲的牛娘拉萨比较类似好像。卡瑞拉萨这样子，但是他有自己的特别的做法啦。
咖喱的拉萨那就很像，依我所了解是这边的那个沙劳越那边他们的拉萨，就很像是咖喱口味的那种咖喱面、嗯。
对，
所以马六甲的也是类似这样子吗？
类似，但因为我老实说，我比较喜欢吃阿桑拉萨，所以我在马六甲我不太吃。那个牛娘拉萨，有得挑的话啦。
不过刚刚讲到说没有什么这个文化的这个冲击哦。其实我跟 Bob 我不知道 Bob 啦。其实我自己本身也是从小到大去不同国家生活，也不会有什么这样子的问题。
嗯，
哎、欸，你觉得这个是因为个人的个性的关系，还是因为从小在国外
异乡长大吗？
嗯，
我觉得应该是从小在异乡长大吧，
是、嗯、吗？
对，
可能吧。
不过伯爵，你刚从台湾来的时候，一定会有一点点。
其实我刚来到，对啊，其实我那时候来到马来西亚，我比较担心就是吃饭跟大便而已。其实，
结果都吃得下，都大得出来。
对啊，因为我怕会认，你知道有些人会说会认马桶，你知道吗？
嘿，我超级认马桶的，我跟你讲。
对啊。所以对啊，所以来到这边啊，有时候欸真的我发现还好啦，就是至少我还没有真的很认马桶，但是有时候人也是有习惯，你住宿舍嘛，是吧、啊、所以可能就有一些地方厕所你会比较喜欢那一间哦，被人家抢走你就觉得哦靠，今天真是不是很顺哦。对啊，
欸，就你来这边刚开始来这边就是欸，你是住学校还是？
对，我住学校，我们学校是住宿学校。
哦、嗯，所以你真的是被逼来欸，
所以你一开始来的时候，你是在 Seremban， 然后你父母是在马六甲？
没有，父母没有在马来西亚。
啊？
我一个人在这边而已，我在学校而已。虽然我们工厂在马六甲，但是我父母并没有常住在马六甲，因为我父亲那时候还有工作啦，所以他就是到处飞哦、嗯、台湾、中国，然后新加坡、哦、马来西亚这样子。
嗯
哦，
那你是什么时候才开始在马六甲住？
我就大学毕业了以后我才回，就2006年哦才回来。嗯，
哦，毕业就被送回来。
对啊。
然后，哎、欸，你为什么会回来 ？Actually，
哦，没有。其实原本我还打算想说，是不是在英国再 工作个几年啊，学习了经验再回来，然后刚好那时候公司有一些问题，所以又缺少员工，所以我就被我爸爸给强迫逼回来。
嗯，我觉得我觉得在现我觉得在场的三位好像都是这种例子。
对啊，哎，就但也不错啦，回来就学到很多东西。嗯，
对啊，我说回来马来西亚也好啊，因为我们的三个老我们三个老婆都是马来西亚人啊，也有台湾女性协会，yeah. 就这样子成立起来了。
对啊，没错，是啊。
哎，应该是叫哎是哦是叫台湾女婿没有错，
台
湾是在台湾女婿也叫台湾女婿啊？
谁叫台湾女婿？
我吗？对啊，我们应该叫台湾女婿哦，应该这样子，
哦，不是叫，啊，不是叫台湾哦，对，
对啊
，OK， 嗯，我叫马来西亚老婆协会
，no， 那个是，除非是我们在台湾的时候，然后我们。
就可以讲说哦，马来西亚老婆现在，
yeah, yeah. 嗯，这是给我们老婆组的会，嗯，yeah. 那马六甲有什么好玩跟好吃的吗？因为讲真的，马六甲我只去过一次，然后就是去那个很知名的叫 Junker Street， 我不知道在中文叫什么，
是
就是一个老街，
机场街，
一个很有文化的老街，
嗯。是，其实很多人来到马六甲就是会去刚刚讲哦 ，Junker Street 就是机场街，不然就是去那个，
嗯哦，机场街，
那不然就去红屋嘛。哦，
红屋，
就是，红屋就是在荷兰，他们叫什么荷兰广场啊？
它的广场都是红色的
啊，红色，对，
教堂还是什么的？
没错，没错。但是其实我觉得马六甲是一个那个非常有文化意义。你看嘛，马来西亚有一段话叫做啊 ，Visit Malacca means visit Malaysia， 就你来观光马六甲，就代表你逛完整个马来西亚啦。哦，因为马来西亚的历史是源自于马六甲嘛。
嗯，对，
对啊。你再看那一些像那些老外啊，他们还特别这样从国外飞来马来西亚，然后来马六甲，当然我会去槟城啊、吉隆坡啊。他们就来马六甲逛逛啊，是吗？
嗯，
但是如果像我们就住在马六甲，或者是说哦马来西亚人没有去好好去走走，然后去了解马六甲，我是觉得蛮可惜的啊。所以我常常都是跟我朋友讲说，欸，有机会来马六甲，那么就我可以带你们去走走逛逛老街。但我讲老街并不是刚刚 Marcus 说的那一个机场街，因为机场街现在有点太商业化，已经失去它那种文化的味道啊。
嗯，
比方说你如果了解马六甲的历史啊，或者是那一些来龙去脉的话，你会知道很多不同的故事。就想说 OK， 我们刚刚说的那个荷兰广场那个红屋的地方啊，很多人会跟它的前面有一个大钟楼，还有一个时钟，人家都以为那是荷兰人建的，其实它是马六甲人建的，但是我相信很多马六甲人可能也不晓得，因为颜色都一样嘛。然后哦，这里是荷兰广场，那么这大钟楼肯定是荷兰人建哦，但并不是，它是一个马六甲
当地人，
嗯，是一个马六甲的富豪陈若锦，他用他爸爸的名字就是陈明水去建造，因为他爸爸的心愿啊，那时候他爸爸已经过世了，
嗯，
对。所以他就建这个大钟楼，就是给以前就类似有没有我们台湾以前看包青天啊，还是看那些古代剧，不是有那些天干地燥小心火烛，锵锵锵啊，它是一样的道理哦，因为它就是报时用哦。然后马六甲它有八条老街嘛，所以通常像刚 Max 说的那一个机场街，它是其中一条，还有比较多人会去的是另外一条叫荷兰街，但你看很多人就只走这两条，还有六条，很多可能观光客因为时间关系或者是导游没带他们去走，他们就 miss 掉这六条，所以有机会你们来的话我可以带你们去走啊。因为还有像你们有这六条，就像有打金街、打铁街，然后还有那个像那个还有叫吉林路，然后板底街，这些都是 充满着文化意义啊。Yes， 对啊，还有豆腐街啊，对啊，还有水仙门路啊，这样
意思是有马六甲可以去玩，就是、
嗯、是啊，
没有，因为说真的，如果你说来马来西亚、嗯，马六甲会是其中一个，但是我觉得相对上真的是比较少人会说哦，想要去马六甲还是什么。
没有，那是因为我们住在北部的人呐、啊，我觉得那种外国观光客他们一定都有去，都跑去马六甲的。
欸、真的吗？
真的，他们一定会来马六甲，但是我看他们行程，有时候我都觉得很可惜。像那个台湾有没有？台湾的那些旅行团啊，我看他们来到马六甲，我都觉得不懂是成本考量还是他们偷懒，你懂吗？他们通常来到马六甲就是、嗯、哦，来老街，然后把你放在这边，就叫你去百货公司晃晃，然后对啊、哦，然后就是说自由行，嗯、然后下午五点我再带你们去吃饭，然后就离开了。所以很多人就只是来这里拍个照，就去百货公司，然后就去可能逛街啊，嗯、然后吃可能龟苓膏啊，这样子哦。我就觉得，对，因为没有啊，因为我们的百货公司里面就有，还、啊、很热嘛。台湾人想，哎、欸，这里应该是当地的吧，然后就吃哦，就很可惜啊，就没有去到像我们还有几个老社区啊，比方说像三宝井老社区啊，还有 Bunga Raya， 这些都是以前1970年代。蛮出名的，现在是有点没落的、啊，但是他们已经自成一体一个社区在里面，所以有机会可以去走走看看，嗯、还蛮不错
的，有机会要去看一下，
对吧、啊？欢迎欢迎，
对啊，对啊，我就可能也是我不知道，还是我们没看到、欸，就是感觉他们宣传的没有很大力，然后就比较少看到。
对啊，马来西亚去新加坡好不好？拜托一下，人家那么会打广告。
不是，我跟你说，像。我们马六甲人啊，我们会尽量不要打广告，因为只要一打广告过后啊，原本3块钱东西就会变5块，5块就变10块啊，因为太多人要排队，然后那些老店可能就会被涨租金，一涨租金它就价钱就起了，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都开玩笑，我们在那些 Instagram 啊或者是 Facebook 啊，有时候放好吃的东西，人家讲哎、欸、这看起来不错哎、欸、在哪里，我们讲私下聊，不要公布。
Oh.哦，是一个马六甲的 thing 这样子。
嗯，对啊，没有啦，就是有时候一红了以后，东西就变贵，然后可能太多人了，味道就变掉了，
就变太商业化了。
对啊，就太商业化了。
像槟城现在很多东西都变成太商业化了。
嗯，
那像包括像你全家，包括你小孩都在马六甲嘛，对不对？
是。
那你。欸
等下你有讲到你总碰到老婆吗、
欸？
为什么你会有马来西亚？
就射到的、
啊，不是啦，都没有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不是射是我的工作，我不是在工厂认识他的，没有啊，我是经过他姐姐介绍的。
哦，
什么？
他姐姐介绍
哦，他姐姐
对，但是刚好他姐姐住在我家对面啊，所以。也就因缘机会，嗯嗯，
就是邻居这样子，
是邻居，但是他我太太并不是住在他姐姐家，而是当时是借住啦，因为他那时候在中央医院当那个 pharmacist，嗯嗯、所以就借住在他姐姐家，所以就刚好就因缘机会，他姐姐就介绍，然后就这样认识，然后2年后就结婚哦，
就结婚，
对。
我是觉得蛮有趣，就是因为每次就是我知道这边很多都是娶本地老婆，然后但是其实每个人遇见的情况都不太一样。
对啊，
你是说每个 couple 他们跟他们另一半的那个相遇的情况都不一样吗？
对啊，对啊，因为
啊不玩呢，
要白弄，但是、嗯、因为其实我刚才来觉得好像都是。甚至我在这边的时候，我甚至说哦，觉得我不一定会有马来西亚老婆，我可能哦，我可能会在台湾认识啊，什么之类的。But eventually 到现在就是，
嗯，
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看，真的就是
看缘分呢，不然
对啊，真的是缘分。
Right.
哎呀哎呀，那讲到缘分哦，讲真的，我们三个在马来西亚。都是算二代，这样子的缘分也是算蛮不错，跟特别，跟 应该珍惜的一个缘分啊。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你将来也会想把这样子的一个事业交给你小孩吗？还是你会希望会有第三代的人来接你的事业吗？还是
我的话，其实我要看我的小孩他有没有兴趣耶，因为我小孩是蛮小的嘛，他现在我大的才7岁，我也不懂他，说不定他想要当音乐家，还是当画家，还是要当科学家，那么就你再叫这些这种完全跟工厂不同类型的来管工厂，我相信就会比较难吧。
但不对，
可是我问你，可是当初你爸也不会。
对 ，exactly。
哎 ，OK，Bob go ahead。
对啊，你自己接的时候，你自己是有兴趣的吗？
我那时候其实没兴趣。
Exactly，Exactly，
兴趣是培养出来的。我跟你讲，
不要。哎，这个就是危险地，兴趣是培养出来的。OK， 所以你自己是没有兴趣，刚开始。
对哦，刚开始是没有兴趣啦。其实我那时候也不懂我回来要做什么，其实只是就很也是很运气很好啊。就那时候工厂的那些同事啊，那些老员工就还蛮不错的哦，所以我一开始并没有遇到什么大问题。对，我比较大问题是08年过后金融风暴过后才是一个大问题。所以我大概2年时间是过得很开心的日子，就是很 smooth， 什么事都没有，因为那时候机器也蛮新的嘛，什么都很顺哦。
但是你爸，其实你爸是算是逼你，算是逼你回来做，还是只是刚好你没事？
是啊，你也懂老爸意思，他并不是真的逼，但是他其实讲话就是逼啊。对啊，你也不可能让，你也不好意思让父亲。对他有那个意愿，你也不要去跟他争嘛，所以我们就回来了，这样。
所以重点是你之后会对你小孩这样子吗？还是你就是真的，你会觉得你不会，你就是很怎么说，很看得开？
我还是觉得是这样啊，可能就是个缘分嘛。如果他想要去外面就去外面，他们我觉得在外面混到不好，然后刚好工厂那时候还有办法支撑的话，那么他回来当然是没问题。所以我们这你知道这塑胶不好做吗？所以是我们是努力，
其实我觉得
对啊，尽力而为这样子哦。
哎，我问你们两个一个问题哦，因为在场的两位都有小孩，只有我一个没有小孩哈。那就是说你们都有带过你们的小孩去过公司吗？去过工厂吗？
有啊。
没有，我没有。
说真的，你小孩是完全没有踏进工厂过，
没有踏进工厂过。
为什么不带他去走走呢？
没有时间啊，我平常上班还要特别去带他，我那么闲吗？
因为伯君的小孩现在7岁嘛，对不对？我记得我以前小时候7、8岁的时候，我就有去工厂，然后尤其是放假的时候没有事情做，我就会去。那个时候我们寄信还是要粘邮票，那我就是专门帮忙粘邮票的那位小孩子。然后可能再大一点就会去现场做一些很简单的包装的工作啊，这样子。
我更做完全一样的事情。
哦，是哦，
就是暑假还是寒假的时候，就是在家里，就是因为我爸妈都要上班，所以基本上家里如果就是没有保姆嘛，所以就是我只能带我去了。然后
就
是想象你一下，就是像贴邮票，然后去做包装啦，还是什么类似这样的工作。
然后一天就赚个2块钱啊，这样。
你还有钱拿哦，干！
我还有2块，两块可以买什么东西？
那时候2块很多吧，不知道。对啊，但是就是被带去这样。但是我小孩是。第一个他太小了，5岁，然后我也没有时间带他去。
我的情况可能就比较特别一点，我是，我是这样啊，我小孩是跟我一起去工厂的，对，因为家里没人顾嘛，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把小孩带去工厂，因为我工厂楼上有房间，所以我就大概他应该是以前小大概1岁2岁就是跟着我们每一天去上班。然后到了工厂，我再请我岳母来 工厂楼上帮我照顾他这样子哦。
为什么你岳母去工厂照顾他？
因为我岳母来到我工厂大概15分钟嘛，那么来到我家的话要一个小时，对啊，所以他就说这样子哦，对
，OK，
嗯，所以我们就他就。以前是这样子啊，然后过大一点去上学就不用了，我们就再送他去幼稚园。
像我们现在接手我们公司也大概有3年，然后Bob也是蛮多年。
三年？
我没有，我、
哦、
我真正接手算三年啊、
哦 okay
我真正接手算三年、
哦。我可能快要哦，我超多年了，干，我已经不敢算多少年了。
对啊，哦、那
哎、欸，伯俊多久？
真正接手，我看应该十多年嘞、欸。
你们两个一样久啊、嗯、拜托。
对啊。不是啊因为我。没有啦因为我一回来接手就是一回来工作过后就是跟我父亲的观念不太一样。
嗯。
所以就常常会有争执。对啊然后那时候你知道吗血气方刚。我刚刚就说又蛮顺的嘛跟他讲不如这样你不要做我来管我来做就好你不要我就逼我爸退休。
哇。
没有啊，但是不好啊！我一
啊，结果
啊，就刚刚讲的、啊，一讲完过后，半年过就发生金融风暴啦、
啊。那金融风暴啊，
对啊，我差点在那里就我去跟我爸求救，我爸不理我。我爸说：“我退休咯你年轻人自己去处理哦，不关我事情，我要出去玩喽。
”我刚刚本来要说，我们对工作上面的热情，因为刚刚。听你这样讲，就说，直接跟父亲讲说不用管，由我来管，就代表说你对这一份工作有保持他的热情的。
没有，但是，哎、欸，我可以说，
那、
我觉得那个是因为是他刚开始工作，所以有那个热情，
所以那种。
他们说，他说刚进去嘛，他刚毕业，刚毕业嘛，
嗯，
所以一定是血气方刚，然后都觉得哦，我很有冲，就是我很多愿景什么的，我要做什么改变，我要怎么样，然后现在十年以后就会觉得啊，我不知道，所以我自己啊，我本
我有时候也是会 burn out 了，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up and down 的这个
你才三年就 burn out 了年轻人
他有 up and down 嘛对就所以你 down 的时候你就一定要想一下说哦有什么东西是可以继续让我躲对这个公司跟我的这个职位跟我的工作保有热情啊就慢慢再把那个感觉找回来这样子、嗯、然后一个就是说如果可以透过自己心里想要去管理的方式去管理的话呢，就比如说我们心里都会有一些观念啊，跟一些理念啊，或者是一些管理方式啊，我们要把它带进来的话，然后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样子的，就能够把自己想要的东西带进来公司，这个也就等于是会让你再多有一点热情，这是我个人的感觉。
那伯谦，你觉得 OK？ 所以我刚刚说，你现在其实真的还有热情吗？还是像我说的，已经？
应该是这样子说啦，我们做工厂的每一天问题都是一直在发生的啦，所以你不要有热情的话是很难啦、啊、也不是。而且我们这种做塑胶射出24小时欸，对，电话是一直在响的，像刚刚我的那个技术人员又不懂打电话来，不懂要做什么，应该是又有事情。
欸欸、其实啊，我跟你讲，我们真的是24小时在 standby 了。我跟你讲，真的
是啊。
像我们拜六有时候礼拜天电话也会想到就，就 Oh my God。
对啊，我觉得应该讲热情跟一开始可能不一样了。我们现在可能会热情变成责任吧，应该这样子说。对啊，对，然后。我们那时候的员工可能那时候的员工现在可能也是结婚生小孩的嘛，所以我们变成我们有一个责任消，就是要让他们过更好生活。
哇，这个老板去哪里找还替员工的家庭着想？
没有啦，这是这样子吗？对。
我们这一期最后的那个结尾是说，个人推不推荐来马来西亚或 或麻六甲投资或工作，哎，大家快点去麻六甲工作，有个很好的老板，
很难，现在请人很难请人，真的是。
好，不过最后就是说，你个人会推荐，更多的，因为我们三个是台湾人嘛，我们就要讲台湾，就是说我们会，你个人会更推荐很多台湾人来马六甲投资或者是工作。其实马六甲除了去马六甲有什么东西是可以投资或者是工作的部分呢？
我觉得如果以马六甲来讲的话，应该是因为马六甲毕竟是它主要应该是观光为主嘛，所以我觉得如果要开工厂，我不觉得马六甲是一个好的地点啊，应该是要选比方说槟城啊，或者是巴生啊、雪阿浪嘛这样子，因为你要因为有港口，对啊，然后又有你的那些生活机能，还有工厂那些 spare parts 都会在这附近嘛。马六甲真的哇，有时候像我们需要买个东西要跑到埔中啊，或者是跑到雪阿浪嘛，那里才买得到，这种都是一个成本。所以如果说要来马六甲的话，可能像有台商也是来这里要做那个饭店业嘛，所以我觉得说像饭店业啊、服务业啊，这些有跟观光业有关系的餐饮业啊，这些来马六甲会比较适合。然后马来西亚的话，当然工业还是可以啦，因为马来西亚其实你注意看哦，马来西亚算是东南亚对台湾会比较适合，因为你看我们可以讲华语，可以讲福建话，然后还可以讲英文。你像你去越南啊、泰国啊，真的是华语英文真的不是很通欸，他们不能算不能，但是真的是不是很好。你去印尼也是，所以
对对对，
我觉得马来西亚政府应该可以往这个方向去招商，就是以语言的优势，但我不能说马来西亚真的英文好到多好，但至少可以沟通的这样子。
对对对，
但如果说劳力密集的，还是不要来马来西亚啦，因为真的是你会很头痛。
没有，我刚刚就是问说 ，OK， 比如说一般人来讲 ，OK， 就是说 OK， 马六甲真的适合居住吗？
居住是非常好，尤其是像我每次都跟我朋友说，因为有些台商嘛，他会说哦，他已经要退休了，准备回台湾。
对，
我就会跟他讲，其实。马六甲是不太适合工作，你都做了二三十年，马来西亚是适合退休，你现在反而退休要回台湾，那就好像反过来，应该要在这边嘛，真的是很适合退休生活啦，尤其是莫你会打高尔夫球的话
，yes，
马六甲有四个球场欸，然后又那个价格又便宜，你知道吗？然后如果你是不开 buggy 车，你要用手用自己用推车用手拉的话，基本上有些时候是不用钱，或是一天才五块钱或十块钱。对，对啊。然后跟台湾比天气的话，马来西亚是一年四季都是夏天嘛，所以对啊，对老人家来讲，你会减少那些就是中风的几率啦。对，冬天
零
对这样
冬天的一些疾病啊。
没错，所以我就觉得退休是蛮不错的，在马六甲。
对，我们好像常常讲，都说马来西亚就是其实是比较适合退休。
退休的，对，因为这边生活步调慢嘛。
嗯，是啊，很开心吗？
对啊，像我刚才在查这个说文化冲击的部分，然后其中有一个就讲到说，因为这边很多人会在马来西亚有个文化冲击，就是说因为这边的效率比较慢，就生活步调比较慢。
对啊，这也是应该这样说。有时候我们都开玩笑啦，然后就讲说，你看这里生活步调比较慢，所以呢，我们用手可以打到苍蝇欸。你去台湾跟台湾人讲说用手打苍蝇，他讲你在讲屁话，是啊。
OK， 今天就很谢谢伯君来我们节目跟我们拉那么多赛，然后给我们那么多专业的色的指导。
谢谢 Marcus 跟 Pop 的邀请。
学超多了，我不知道兽交有分那么多的
种类
制作方式，然后也打破了我这个心中的这个谜，就是说 那个真的没有黑心米这个东西，
应该是没有啦，成本不划算啊。
有黑一定有黑，对，不划算啊，
不划算，
还比较贵。
对啊，
靠人家去读书。
谢谢收听今晚节目，记得去 Facebook、Instagram 搜寻深夜马戏团来纠正我们，跟我们打声招呼。如果是没打毛不客气，跟五颗星还有介绍评论更好了。我是 Bob，
我是 Marcus， 谢谢伯君，
好，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